开始讲到耶稣基督是讲的一句今世这个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所讲过的话，这句话在哪里呢？约翰福音第14:16，当他的门徒问他说，主啊，请你把那条路指给我们看。 Show us that way, that way， 你把那条路指给我们看。耶稣就对他的门徒讲一句话， I am the way, I am the truth, and I am the life。 Mel Gibson 的电影题目叫做 The Passion of the Christ， 不是 Christ， The Passion of Christ and The Passion of the Christ 是不一样的。有的人不注意，以为基督受难记，他的意思是这一位独一的基督的受难记。The Passion of the Christ， 为什么 the Christ？ And so many people claim they are Christ， 这么多人他们公认，他们自称他们是基督，是上帝差遣来的。如果一个人说我是上帝差来的，你说好，我就敬拜你。另外一个人说我也是上帝派来的，你又接受他的话，那你要接受几个上帝派？你是上帝派来，当然可能很多嘛。以赛亚是上帝派来的，耶利米是上帝派来的，但以理是上帝派来的，上帝派来很多嘛。是那些人叫做 messengers of God， 上帝所差派的使者，可以多数的。但是圣经用 messenger 这个字的时候有两种，一种是 messenger and the messengers，这就是英文，这就是希腊文，就是希伯来文，跟中文、日文、韩文、日文不同的地方，他们有这个多数少数之分。你说一个小孩子 one boy 两个的时候，你不能 one boy two boy three boy， 用这种讲话一定是从前读中文，现在讲英文。你说 one boy two boys three boys ten boys，你不能说 ten boy hundred boy， 一定有不同的多数，多数跟单数分开。那么呢，如果你看圣经，我刚才对你说 here in Israel I am the only God， 哪边的用的不是单数也不是双数，是超过第三个才开始的那个多数，这就是希伯来文比英文更强的地方的。为什么你读法律的是用拉丁文？为什么法律的拉丁文跟英文不一样？因为英文在法律的构造的法律的词语的构造上不能比拉丁文更准确，所以用拉丁文的准确性来讲法律是超过英文的文的。但是圣经的关于数目性的选择呢，希伯来文是超过希腊文，也超过英文的，更超过中文的。所以旧约里面是犹太人相信多一的上帝，上帝特别去用这个许多新派人以为的 majestic plural 来解释，不一定是指三位一体，但我的看法不一样。 Your God is the only God Elohim， Elohim 是多一两个，不是单数也不是双数，不是 mono， 不是 dual， 乃是 plural。 而为什么只一三，我们不解释四呢？变成 Ho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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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几次，圣在圣在圣在几次。你慢慢听懂什么叫做好好的解经的时候，你就不喜欢参加那些很肤浅用感情用事随便鼓动人的回应的那种机会了，这是一定。今天中国教会特别祷告，求上帝兴起那伟大的深入的周全的正确的负责任的解经家，把我们的教会重新建立在磐石的根基上，否则我们会摇摇一嘴，东风吹向西岛，西风吹向东岛，南风吹向北岛，北风吹向南岛，随着异教之风飘来飘去。我们应当回到圣经，做一条稳定健全很正常很健康很稳重的道路，求上帝赐给我。那么当上帝用自己的语言表达的时候，他很严谨地把他的话来启示给我们。 这样到希腊文的时候跟严谨把时态的差别都提出来了。所以我提到希腊文有64种时态，就你不能跑的是过去的，是现在正常，是正在进行或者还没有来的，这个进行一半的，过去进行一半的，这都很清楚地分开来，就一种叫严谨性的文化的构造来把真理讲出来。苏格拉底说用词要准确，免得解释的时候模棱两可产生混乱。苏格拉底说定义要精准，免得用词的时候准确但定义不准的时候又再不准。那这两件事对西方文化产生很大的影响，我们华人的教会也应该要注意从这方面重新建立我们在神信仰中间应当有的认识的这个精准性。当门徒问耶稣说你把这个路指示给我的时候，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那标志神说呢 The passion of the Christ， 那表示就是那一位，那一位上帝所派来的，上帝派来的可以用英文讲 messengers。 圣经里面讲 messengers 的时候有两种，一种是 messengers of God， 另外一种就是 messenger of God。 messenger of God 是 the only， 是 singular， 那这个就是超过所有的使者的使者。圣经有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你们听过这句话吗？我告诉你，圣经你应当了解到有万祭司之祭司，有万先知之先知，有万君王之王，也有万使徒之使徒。所以呢，希伯来书第二章第三章第一节就是我们要思考那作为使徒作为上帝的使者，那使者用单数的 messenger， 那 messenger of God。 这样的被高的王有很多，被高的祭司有很多，被高的先知有很多，而用犹高先知的礼仪只有一次记载，就是以利亚用犹高以利沙。但是所有的先知比君王祭司更需要高，而且那些高是神自己高，不是人高的。所以祭司先知同君王都是高的，被高的祭司先知君王在一个人身上是不可能的，因为君王一定要生在这个犹大支派里面，祭司一定要生在这个利未支派里面。在犹大支派里面是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做王？不可能。在这利未支派中间每一个人都可以做祭司？不可能。利未支派整个支派可以做拿细耳人，整个支派可以做什么？他们可以做这些利未人服侍祭坛服侍圣殿不是会幕的人，但是做祭司的只能是亚伦的后代。摩西也是利未人，摩西的后代不可以做祭司，米利安的后代不可以做祭司，所以亚伦的后代可以做祭司。到了大卫以后，亚伦后代里面的祭司只有在撒都的家里面才可以成立祭司，所以这就更严谨了。这样呢，做祭司的一定要在这个亚伦的立为支派，做君王一定要在犹大的大卫家里面，所以大卫的子孙，大卫的子孙，这句话就显明了这个君王一定从大卫的家族的后代里面选出来，不可能走别人。所以呢，这样我们看见那个一个人如果做王就不可能做祭司，一个人如果做祭司就不可能做王，又做祭司又君王，怎么两个这份在一个人身上？有没有这样的人呢？有，圣经历史上只有一次，是谁呢？就是麦基洗德。因为麦基洗德呢是至高上帝的祭司，他又是撒勒的王，你明白吗？你有没有读经啊？啊，如果你常常读经，有一些事情你感到很难，今天你可以明白，圣经的唯一又是祭司又是君王的只有一个，就是撒勒王。那么到了以色列少支派的制度传下去以后，被定了不可能有这样的事情，所以做王的不可能做祭司，做祭司的不可以做君王。 所以呢，到了撒加利亚书的时候，就提到一件事，以后要来的那一位使者，要在祭司跟君王两个职分中间的筹定和平。所以这就表示呢，以后还有一个，啊，这个是谁呢？不可能是大卫的子孙，因为大卫的子孙只能做王，不能做祭司，不可能是亚伦的后代，因为亚伦的后代只能做祭司，不能做君王。所以结果呢，这件事只有成就在一个人身上，谁？耶稣基督身上。所以耶稣基督是 the only Christ, the only messenger of God, the only person to have the three offices, the king, the priest, and the prophet. 所以 Mel Gibson 在这件事情上定题目的时候都已经是很严谨的。The passion of the Christ, 不是 Christ。好，那这一位被指定的，这位独一的基督呢，他自己讲一句话，I am the way, I am the truth, and I am the life. 那请你注意，在希腊文里面，凡是一个字的前面有 the, 这个就是很重要、很重要的话。所以呢，你要奉父子圣灵的名给那些人施洗。耶稣在大使命马太福音第二十八章里面讲的话 ，baptize them in the name, name 是 singular plural。In the name 是多数啊单数 In the name 啊单数 Of the Father, the Son, and the Holy Spirit 所以又再一次 The name of the Father, the Son, and the Holy Spirit 啊这里用 the Father is not the Son The Son is not the Holy Spirit The Holy Spirit is not the SonAnd the Holy Spirit is not the Father, and the Son is not the Father, not the Holy Spirit. 像圣父是一位，圣子是一位，圣灵也是一位，而三位不是三个神，三位是一个神，所以是三位一体的上帝。所以，将当耶稣基督以圣子的身份到世界上来讲，他是以神的身份来做人，这样就是神人二性的独一中宝。所以 ，the Christ。The Christ is the only one God who incarnated into human beings to be incarnated as a human being. So he is God-man, Jesus Christ. He is the only one to have the qualification to be the mediator between God and man. 他是唯一可以在神与人中间做中保的那一位，他是基督。所以这位基督呢，突然的讲一句话，来对他的学生的回应说：“你们要找道路吗 ？I am the way.”I am that way. I am that only way to bring you back to God. 我是那一个唯一能把你带回上帝的道路。接下去他说 I am that only truth to tell you about the comprehensive understanding of the beginning and the end of the world. 我是整个宇宙的来源跟结束的所有知识的总真理的这个知识的完备的内容。I am that truth. 我就是那个真理。加上一句话是从来没有人敢讲。I am that life. 我就是那个独一的，使你都是永生的生命。当耶稣讲了这三件事以后，他加上一句话。他说：“若不借着我，没有人回到父那里去。”他这里不讲上帝，这里不讲主，不讲耶和华，他讲父。No one come to my father but by me。没有一个人能回到父那里去，除非你借着我，借着什么？借着我这条路，借着我这个真理，借着我的生命。所以这就严重的一个地步呢，神与人中间。交接点没有第二个 The only contact point between God and man has no other way, no other truth, and no other life other than Jesus Christ 基督是神与人中间唯一的交接点我们现在活在哪里呢活在能见界里面 We are living in the visible world We are living in the material world We are living in the limited world 我们活在有限的世界，我们活在看得见的世界，我们活在物质的世界里面，所以我们今天呢很矛盾。为什么？因为我里面有无限的要求，但我的外面也有限的限制。每一个伟大的人都会死。你看西敏寺进大门的时候，最重要的一块板就是 Winston Churchill， 他实在是20世纪最伟大的政治家之一，而且他是20世纪最诚实的政治家。我不是因为今天在英国讲到特别称赞英国，但是20世纪在第20世界大战当中，唯一一个诚实、完全不遮盖事实的带领百姓的领袖是丘吉尔，他流着眼泪在 BBC 广播电台宣布：“我们全国的危难中间，希特拉的飞机就要飞过来了，我不知道我们有能力抵抗。我是你们的领袖，我流泪告诉你，我们全民要好好用和团结的力量来对待我们又强大又可怕的仇敌德国，否则我们英国没有前途。因为他这么诚实，所以把全国的力量统一起来，所以他的政绩里面还有很多的毛病，结果他被大家公认为是英国伟大的领袖。丘吉尔是诚实的，他从内心的深处感动了千万英国人的感情，所以全民一心，从内心的深处为了爱国，为了爱自己的百姓，所以他们一同起来祷告上帝，求上帝怜悯。结果呢，不是德国胜，而是孟坚胜。这个人后来死了，这样以后你我都会死了，但是死亡不能够把他的伟大一笔勾销掉，所以我们会纪念死掉的人。我们纪念死掉的人，为什么？因为伟大的人需要被纪念，那伟大的人不能不死，那就是有限影响了无限，无限受牵制有限，所以我们是有限界中间哀叹，在有限界中间挣扎，在有限中间我们追求能够达到，能够成就无限的价值，在历史中间继续影响别人。这两年我一面讲的一面咳嗽的很辛苦，这也是无限跟有限之间的矛盾。我要讲的东西受限制，那我尽可能在有生之年还继续奋斗，继续在困苦中间挣扎，把上面的话讲出来。好，为了人在有限中间，在物质界，在矛盾界生活，但里面有一个无限界的话，为这缘故的我们不是单单停止在这个世界上。而耶稣基督说呢，如果不是借助我们有人能到父那里去，他已经在这里呢把一个无限界的可能当作盼望带到我们的面前。 You can hope, you can face, you can go to the invisible world, and that world I'm so familiar, becauseGod is my father. I will make my father your father. I will make you the children of God through me. 上帝要把不是他儿女的成为他的儿女。上帝要使我们在他的国度中有份，所以他的爱领导我们。这样上帝就借着基督到世界上来，借着一个长子带领众多的儿女一同回到上帝面前。所以我们就以基督一同为后世，以基督一同归一体，以基督一同承受应许。这个是以弗所书第三章告诉我们，同蒙应许，同作儿女，同归一体。所以耶稣基督说 I am the way, I am the truth, and I am the life. No one come to the Father but by me. 意思是 I am going to bring you together with me to have the same privilege to be the children of God.你们与我一同到父那里去。历史上从来没有一个人像耶稣基督那样， 他说呢，你们看见我不是看见我，你们是看见了差我来的，你们相信我不是相信我，你们相信了差我来的。 You see me, but you are seeing the one who sent me here. If you believe in me, you are believing the one who sent me here. 所以呢，他就成了神的代表，把神的爱、神的公义、神的圣洁、神的良善、神的永恒、神的应许、神的真理、神的一切丰盛显明给我们世界上的人。耶稣就是把自己中的归纳成三件事：道路、真理、生命。现在我要把这三件事简化，变成我们观众中间比较容易明白的事情。这里所讲的道路是什么？这里讲的道路就是法则的问题。The way here can be interpreted and understood as the principle. 我们无论做什么呀，要原则、有原理、有法则，这就是我们的道路的范围。Show me the way. Let me know how to do it. How, way, principle, methodology, strategy. 这个是道路这一方面的范围。真理呢，就是指那个 content。那里面的原理，里面的这个真正的内容，所以 the truth concerning the concept, concerning the content, 而生命呢，就是指那个胜过死亡的永恒的那个活力， the vitality of the life, which is conquering the power of death. 所以当耶稣把这三件事讲出来的时候，他就提到关于法则的问题。他就关于内容真理的里面的这个事实的问题，也讲到生命的获利的问题。我就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在世界上盼望我们成了一个呢有路可走、有理可讲、有命可以继续活走活下去的这种人。而耶稣说 I am， 我就是那道路，我就是那真理，我就是那生命。我今天要把这三个名词再拆开来，来给你看见整个文化里面最重要的两大范围，就是在前面两个词字词句里面。人寻找路，人寻找理。你如果看解答问题的时候，很多的问题都问用什么办法，用什么办法？我用什么办法请人归主？我用什么办法传福音？我用什么办法来改变我的妻子？我用什么办法来影响我的丈夫？很多人发问题呢，不发内容的问题，都是发方法的问题。你注意看，而许多实用主义者的人都应常常落在一个很快探班用一点的这个努力就可改变一切的方法，所以他们找方法论，找道路。东方整个的文化最重要的就是找路，所以中国的人很注重道路的问题，很注重方法的问题，到现在还想有什么路可以到英国定居下来，有什么办法可以找到移民最方便的这个保证，这个就是 the way 寻找路的问题。结果呢，整个东方的文化呢，跟西方文化不同的地方是哪里？东方注重实践的方法论，西方注重理论性的这个原理的问题。所以东方出了很多实用的、实践的生活范围里面的这种我们可以用的、可以马上应用的方法的书，而西方有许多原则的书、哲理的书，是西方文化的特点。这样你看见东西方的文化就走在这两个名词的里面，The way, the truth. 东方注重方法，而这个方法又加上东方注重心性，所以用心性去找方法的时候，结果就产生了什么呢？用良心做基础，用实践作为他的这个方法论，去寻找呢，怎样从心灵里面找到解答的这种宗教的领域。The religious category, religious realm.To solve the problem, to understand the way, the strategy, to achieve something with the spirit and mind. 这是东方的。所以东方人找道路跟西方人是不一样的。西方人找原理、找原则、 找里面的内容，找怎么明白里面真正的原理。所以西方在理智在真理的内容方面的书籍汗牛充栋，而东方人在实践的事情上非常有经验。所以当东方人找方法的时候，他不多讲理论，而西方人讲这个原理的时候，他们不注重实践的事情。所以呢，我们看见东西文化就走了不同的方向的路线。这个不同的方向路线是主前300多年从两个不同的哲学家做代表，西方用阿里斯多德，东方用孟子做代表。孟子是中国的第二圣人，是孔子以后最伟大的思想家。而孟子所提到的人性跟阿里斯多德所提到的人性都注意到人的固有特性，所以人之所以为人是因为什么。你问阿里斯多德说，人为什么被称为人，人的特性在哪里，人与动物的分别在哪里，阿里斯多德不假思索马上直截了当告诉你答案，就是人与动物的不一样，因为人有理性。 Men are rational beings. Man has a reasoning power. Man can calculate. And man can use the mathematics. Can calculate, can count all the things. 所以人就可以用思考，人可以用判断，用思想分析演绎归纳等等的办法去把原理找出来。人的理性就是人探讨自然的工具，人的理性就是人与动物不同的地方，人的理性就是人之所以为人的价值所在。所以西方就完全用理性作为整个人性的特点来发展他们的文化。不奇怪为什么留学到西方来，你有孩子长大了，你会不会说我的孩子高中毕业了，我要给他带他到这个埃及去读大学，会给他到斯里兰卡去做研究工作，我把他带到伊拉克去研究，你送他到英国，送他到德国，送他到法国，为什么？因为学理的问题是在西方。但是西方人到西藏，西方人到少林寺，西方人到中国去什么？去找那些超然的、超脱的心灵解救的方法。所以心性在东方，理性在西方。大家说，心性在东方，理性在西方。东方人在找什么？找心性里面所盼望找到哪一条路，是不是可以安息，可以平静，可以从灵魂里面得到一个真正的安稳 ，the peace of mind。就德国的一个大哲学家歌德，他一生一世用几十年寻找平静。他在年轻的时候写一本的小说，这个叫做《少年维特的烦恼》，听过没有？这本小说刚印出去就差不多2000个人自杀。你看有这么大的力量，因为那些正在失恋的人看到那本书苦得不得了，原来跟我一样也好了，死了算了。而最苦的不是看的人，最苦的是歌德自己，但是他不自杀，他写了叫人家自杀，结果他自己活了几十岁，活得差不多70-80岁才死。歌德的时代就是贝多芬的时代，歌德的时代就是希勒的时代，歌德的时代就是海顿的时代，歌德的时代也就是这一个人，这个其他一个很重要的人，就是叫赫格尔的时代。所以歌德在那一段的时间里面呢，他用了很多的时间做追求一件事情，心灵怎么样可以平静，人怎样可以平静。他一生的感情的冲动有6次大到一个地步，每次带来很大的灵感，但都很激动，还很难对付。心灵要平静，平静平静平静，就心生养性几十年。这也就是整个东方哲学的所在。东方的时候就很注意怎么样平静，怎么样除去所有的7情6欲，怎么样可以从内心的镇定中间找到人生真正的意义。结果从东方就产生宗教。其实最伟大的宗教不可能产生在西方。欧洲出产过什么宗教呢？欧洲所有罗马的宗教都是根据希腊的神话转改头换面转过来。所以在希腊的一个众神之神叫做 Zeus， 到了罗马的时候变成 Jupiter。 在希腊中间的爱神叫做这个 Venus， Aphrodite， 到罗马的时候变成 Venus。 在希腊里面的战神叫做这个呢 Prometheus， 到了罗马时候变成 Mars， 所以希腊的神被转到罗马的神，根本这些神呢比人性中间的良善的观念跟人的道德标准格格不入，所以这些神话里面的神可以抢别人的妻子，可以强奸自己的亲人，可以胡作乱为，因为他的体力跟他神力特别大，所以这些的宗教根本不值得人相信，伟大的宗教不产生在西方。苏格拉底之所以变成被认为是无神论者，苏格拉底之所以变成被逼一定要这个吃毒药而死，为什么？因为他们说他是无神论。为什么他们说苏格拉底是无神论呢？因为苏格拉底不相信希腊奥林匹斯山上那些诸神，所以被判断是 atheist， 是无神论者。那个时候2400多年前的无神论这三个字跟20世纪共产世界里面的无神论三个字意义完全不同。今天的无神论就是不相信有任何神明存在叫无神论，而当时的无神论就是不肯悉心敬拜希腊传统下的那些神明叫做无神论。所以苏格拉底死了，为什么苏格拉底不接受那些神明？因为他们认为这些神明连做人的资格都不如，怎么可以做我的神？所以根本不相信这种神，这种是胡作乱为，这种神呢是没有伦理、没有道德、没有良心的神，不配称为我的神。我不相信这些神，我相信一位最高的神是圣洁的、是独一的，不是这些神。所以呢，苏格拉底根本不信这些的神，被判死罪。所以伟大的宗教不产生在西方。你说伟大的宗教在哪里呢？你说孔子的思想很伟大，是东方；释迦牟尼的思想很伟大，是东方。你说那些印度教在东方，神道教在东方，你说这个犹太教是在东方，你回教是在东方，基督教在东方，都在亚洲。所以亚洲人不要自卑感，亚洲人不必以为自己样样不如人，因为世界最伟大的宗教只能产生在亚洲，不可能产生在其他的洲，这是亚洲特别的地方。那亚洲这个特别的地方就用心性去解决整个人性的问题，用心性去了解整个宇宙的问题，用心性了解整个社会的问题。所以心性变成一切的一切，心性变成一切明白万有原理的这个真正的契机。 The mind, the spirit, the human nature， 这是亚洲人。所以亚洲产生宗教，宗教要找一条路，什么路呢？ The way out of sin， The way to go to heaven， The way to reconcile with God， The way to get the peace eternal。我们怎样找到心灵的安静，怎样找到与神的关系，怎样找到通天的道路，怎样找到从罪的解脱，这个就是方法，这就是道路。所以东方人找路，东方人找路就注重什么？注重心灵的体验跟智慧的累积，结果产生一种什么经验的智慧。所以东方人有什么病的时候，他告诉你，你不必听什么话，就是照这一贴药去吃。为什么？秘方。秘方什么？不必讲，不必解释，不必明白，因为秘方越秘越好，一讲出来就不秘密了，一不秘密就不好了。所以你要明白真理，只能秘秘密密的明白，这祖传下来。那么祖传的会不会不好呢？祖传怎么会不好？祖宗活了如何？活到现在几百年了，很多智慧了，你初出茅庐怎么懂？吃好了，那如果眼睛生病呢？拉一条线在这里，他自己会好，因为这是几百年就传下来的，就是这样传传传。结果东方人不注重研究，只注重吸收传统。我们都是东方人，我们的经验告诉我们是这样的。我们不要问了，小孩子吃饭的时候讲话，吃饭不要讲话。在中国的地方啊，吃饭讲话是没有规矩的，在外国人中间吃饭不讲话是没有规矩的，一直吃一直吃，人家正在讲话，你大块的肉都吃掉了，不讲话的一直吃的，你埋头苦干做什么？就吃别人的粪。所以东方人的文化呢，就是一个只注重这个传统，注重奥秘，注重经验的累积，注重了智慧的结晶，注重历史传下来自己的方法。我问你，这个是道路的这个文化。西方人的不，西方从什么时候开始不走这条路？从阿里斯多德开始， 阿里多德说呢，我的老师很厉害，哎，我的老师讲的话我要分析，所以呢，他就研究了演绎法。演绎法呢是阿里多德贡献的，他用三段论法 syllogism 用 deduction 要去演绎，所以你讲的话我不一定要听。虽然你是老师，老师对不起，你教的是真理，我之所以做你学生是为了真理，不是为了你。不过因为你年龄比我大，我就尊重你，因为你讲的有道理我才尊重你。所以呢，他就认为我爱老师，但是我爱真理归爱老师。西方从这里开始呢，就变成有民主的可能，有反抗的力量，有自己研讨思想追求明白的分析的力量。所以这样的西方的研究是热心热意，西方的发现是热心热意，西方的成就是热心热意。所以西方的一年里面有做到政府里面去立案的这个新的发明的这个专利呢，几千万个。而中国人全中国来来去去三大发明，佛佑造纸罗盘，我再加一个就是印刷。我们来来去几千年就是三大发明，从祖宗到现在三大发明四大发明，最多加上一个五个。钟表是中国人发明的，这个是乔大宇特别提到全世界要帕特菲利承认的一件事情。因为宋朝的苏颂做的水钟是比日内瓦做钟表更早几百年，所以呢，这个就争到中国有五大发明。那中国人就这五大发明，除此以外第六就不知道在哪里了。人家呢一年专利几千个，一年发明的东西几千个，我们来来去就那几个。好像过去的祖宗都是人，现在都是猴子一样的，好像过去的都有头脑，现在都没有脑一样的。所以呢，人家在原则在道理在这个科学的发展呢一直突飞猛进，我们就是传统传统。但是虽然如此，西方重理性，东方重心性，东方重道路，西方重真理，东方重经验，西方重逻辑，东方重传统，西方重发挥。这是东西文化的不同。东方把这些经验累积，把这些方法掉下来继续传下去的时候，我们就以我们的历史传统悠久而骄傲。你如果在美国要找到一间300年的房子，你是找不到的。如果你在瑞士找到一间500年的房子，你说很老，最老就是那些大礼拜堂 Westminster 1276年就开始建，巴黎 Notre Dame 你看 Chartres， 你看就其他的这个 Strasbourg 是 Freiburg， 这些大礼拜堂都已经700-800年历史。你看哥德设的大礼拜堂在科隆已经有几百年历史，你说这个传统很久。但是爪哇的波罗布多夫庙就比你们的西敏寺更早，400年就建了。而中国的长城2226年前已经建了，所以呢，东方传统比西方更长久更远。东方的骄傲是建立在传统上，西方没有什么好传统的。但西方一直按一直进步的这个理性的发展跟方法论在这个实践的中间的这个应用是远远超过这个东方。所以西方注重逻辑，东方注重宗教，西方注重分析，东方注重传统，西方注重研究，东方注重吸收经验，西方注重推理，东方注重心性的感受，东方产生宗教，西方产生修书。为什么西方人要求心性的发展到东方去，我们东方人要求知识的研究到西方去？因为一个是走道路，一个走真理的路线。就在东西的交界的地方，耶稣生下来。以西结书说那是世界的中心，耶稣生下的中心点就是对他之东有印度文化，有中国文化，有巴比伦文化，对他之西有埃及文化，有希腊文化，有罗马文化。在东西两个文化的交界点，耶稣生下来的，他讲这句话，我是道路，我是真理。你想这是偶然的吗？你今天听的是没有一本书讲的， 全世界没有一本书提到今天我讲的东西。我要你作为中国人，作为基督徒，作为思考的人，做一个不是随便信的人，在思想的探讨中间注意这些东西。耶稣基督被生下的地方，耶稣讲这句话的时候，他是一个怎样的身份？当然别人不一定要用这个办法来解这些的圣经，但这些的圣经已经超过了平常的思想的范围的深度。 I am the way. Are you seeking the ways? You have many ways in religion, many ways in your mind, in your spirit, many ways in your spiritual world. I tell you truly, I am the way. I am that way. I am the only way. 你的道路要到哪里？到西天。你的道路要到哪里？到涅槃的世界。我告诉你，我给你的道路是要你到我父那里去。 My Father. In Nirvana there's no Father. In Western Heaven there's no Father. 西天里面有什么？没有父。涅槃里面有什么？清净无为，无依无情，那什么都消到一个什么都没有的世界，那叫做Nirvana。这是佛教的最后的世界，这是中国的西方西天，这个是宗教里面的观念。耶稣基督说，我把你带到我父那里去。 I am that way, the way to Father. 我把你带到父那里去。父的意思就是万有之源的意思。 The source, the origin of everything is called Father. 上帝是父。昨天我告诉你，上帝创造了时间，上帝创造了空间，时与空成了两个这个永具，然后把被造的物质界放在里面作为内涵。 God put everything material created within the content of space and time. So both space and time are the container of everything contained in this universe. 上帝先造了看不见的时间，上帝造了看不见的空间，把不能间接与能间接交织在一起，成为被造的大自然。那上帝把一切的物质放在里面，再把一切有物质的世界安排定了以后，把心灵放在人里面，人有永恒。所以人之以所有万物不同的地方，我们有外面看得见的物质的一面，我们有里面看不见的永恒的一面。所以这永恒的跟暂时的交接，那我们这个人在世界上不是做旅客， We are the we are only the pilgrim, we are only the guest, we are not the owner of the world. We are passing this world, going somewhere which you don't know, I don't know, but Jesus knows. 耶稣基督在我们的人生或百代之过客时间的逆流，我们在这个宇宙面向永恒的路程中间的时候，他告诉你， Are you going there somewhere? You don't know? I tell you, I will bring you to my Father.我的父那里去，我就是道路。 I am the way to Father. 我就是真理。 I'm the content of the truth. 我就是真理，我就是道路。那你请注意，当主耶稣对亚洲人说我就是道路的时候，他的意思就是你们所有找路的人结果就死在半路，所有的宗教的领袖都死了，所有宗教的领袖的坟墓都可以找到，所以宗教的领袖都曾经有朽坏的身体。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他没有一个朽坏的身体被绑在某一个地区一个坟墓的里面，因为他是生命的主。而耶稣基督说 I am the way， 我相信这句话对东方人很有意义，虽然我不一定要这么解释，但这样解释完全没有违背整个圣经的原意。那他转过来对西方说，I am the truth. 我就是真理。Are you seeking for the truth? 昨天我在解释有关于比拉多的事情的时候，我对你们说，比拉多跟随了整个希腊这四百年来第三条路，人生哲学里面第一条路，人是为良善作为目标活在世界上，所以才有意思。第二条路，人生是为了追求幸福，所以呢，活在世界上用幸福填满我们的空虚，所以做人才有意思。第三条路，我不信到底有没有意思，我也不信什么叫做良善，我更不知什么叫做幸福。因为很多的好人不好的结局，有些坏人有很好的结局，所以我就怀疑了。我不要跟你讲什么叫良善， 我不必跟你谈什么叫做幸福，我就跟你谈我什么都不知道，我怀疑。所以怀疑论是相对论的这个祖先，怀疑主义是相对主义的祖先，怀疑主义是不信主义的祖先，怀疑主义也就是这一个的调和主义的祖先，怀疑主义更是不可知论的祖先。 Skepticism is the father of agnosticism, the father of nihilism, the father of relativism。 所以怀疑主义从哪里开始？其实不是从这一个的这个希腊哲学祖先四百年开始，从创世纪第三章开始。创世纪第三章为什么成为怀疑论的祖先呢？因为呢，蛇对夏娃说：“你不知道吗？上帝不给你吃，因为上帝知道，如果你吃了，你就会像上帝那样知道，而上帝不要你知道像他那样知道，所以上帝叫你说你不要吃，免得你知道，免得你知道像他所知道的，因为他不要你知道他所知道的。”他根本要你不知道，所以这件事你又不知道，所以我现在告诉你，免得你不知道。这是怀疑论的开始。而他的怀疑呢，是从怀疑动机做出发点的。我告诉人与人之间感情永远不会好，真正的原因怀疑别人的动机。当你肯定你对别人的怀疑是不会做的时候，你永远不会和好，这是绝对不能逃避的。而魔鬼做的工作就是这样，你先把对方的动机怀疑了，你又肯定你的怀疑是对的，那你找更多的证据，听更多的话来支持你的怀疑，永远不会很好，因为你先定罪。魔鬼用这个办法叫夏娃怀疑上帝，他叫你不吃，因为他知道如果你吃了像他一样知道，他就跟你一样的嘛，他根本不要你像他一样的，所以他叫你不要吃，免得你知道这样的。我告诉你，因为你不知道。哇，夏娃，谢谢。我告诉你，凡是一些人讲一些话使你感到很同情你，这个使你对你的其他有关的人更怀疑的时候，那是坏人。你听进去听不进去我不知道，但我告诉你，我这些话不是随便讲。我们做人一定要向善，不要向恶，一定要想信，一定要想疑，一定要向着更伟大的爱，不要向恨去发展。当蛇对夏娃讲这话，蛇夏娃心里想：谢谢你，原来你把上帝的恶意告诉我，我才知道我不必要被他玩弄，我就听你的。就这样人类堕落了，人的堕落就从怀疑论开始。所以当怀疑论不信真理的存在的时候，怀疑论就已经先不怀疑自己的怀疑了。一个人如果能怀疑自己的怀疑，就不再用怀疑去怀疑别人所被怀疑的事情。这也就是一个很大的奥秘。所以呢，当 René Descartes 西方巴黎的理性主义之父笛卡尔在炉边讲的那句话 Cogito ergo sum 的时候，我因为思想所以我存在，我怀疑的时候我不能怀疑我正在怀疑，我怀疑的时候就肯定我正在怀疑我是一定是存在的。从这里建立他的理性主义的时候，我告诉你，这也把西方的危机带来，也把西方文化对神的真理的不可能肯定的这个东西也带来了。这里面还有很多可以分析，我今天不讲，因为这一场不是教哲学，但是这一场比你一生一世所听的所有哲学更重要。我是很爱思考的人，我也是教哲学几十年的人，我今天要你好好把上帝造你的头脑的功用带回到真理的下面。我是不可能常常到你们中间来的，如果一年能来一两天，我不可能把那些烂货或者不重要的东西告诉你，也不可能把我烂货其他烂货或者其他没有意思的传道人带到你们中间来。我要把一些最好的东西给你，让你思考的是最重要的。阿们。怀疑，怀疑不是从怀疑拜开始，怀疑不是从希腊的哲学他们开始的，怀疑从创世纪第三章开始的。创世纪第三章是怀疑论的最先，是相对论的最先，是不信论的最先，是无神论的最先，是道德自由的最先的一个写照。 这是整个人类堕落的一个最重要的起点。这本书太伟大了，这本书里面的深奥，里面的广泛，里面的超越性，没有一本书可以相比，其中的万一。所以西方的最后就到了苏格拉底、阿里斯多德以及柏拉图的时候，被称为是正统的古典哲学。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相信真理是存在的，所以他们不是用来用肯定真理是存在的，而是真理是普世的，真理一定是放诸四海要皆准，万代要常新，真理有共享 universal。 这个共享的是我们正在追求的人，每一个人放下成见去找共同明白的那个真理，这是他们的努力。达到没有？没有达到。世界历史告诉没有人真正达到，所以一个人没有办法说我是真理，他只能说我在找真理。找到什么？找到死的那天还在找，没有找到。凡是自己以为找到了，就变成宗教，就不是哲学了。请你注意听几句话。所以呢，所有的宗教家之所以变成宗教，因为他们认为他们找到了，而他们找到了以后，他就敢叫人，敢告诉别人的时候，表示自己已经有了。而自己表示已经有的人就不会再追求，因为他已经有了嘛。如果说有的是假的怎么办呢？如果说有的是假的，他就不可能自己再追求，也不可能带领别人，因为他就用假的当着真的叫人了嘛。这就是宗教与宗教产生矛盾的原因。如果宗教真的是找到真理的话，那为什么宗教跟宗教会有产生矛盾呢？真理跟真理怎么会矛盾？真理跟真理怎么会冲突呢？这不可能的事情。但是事实证明，在这个宗教认为好的，那个宗教认为不好；这个宗教认为不可做，那个宗教是自由；这个宗教是不必结婚更好，那个宗教是娶四个都好。啊，讲那句话自己娶十三个，这些矛盾怎么去解决？所以宗教是不是等于已经找到了？如果不是找到，可以怎么可以教化别人？如果可以教化别人，不是已经找到？而如果找到的是假的，越教不是越多？越多人受教越败坏吗？所以错误的宗教越多信徒就越证明他的失败，不证明他的成功。教会也是如此，当你降低真理的标准，用娱乐色，用讨好色，用 entertainment 来降低真理的标准，不用真理去产生很多的听众的时候，你的教会越兴旺就是你越失败，因为你不是用真理的内容去征服人，你是讨好的办法去娱乐人。你们得注意听这些话，因为到了二十一世纪，中国教会再走西方路线的时候，一垮下去的时候，基督教后期就来到。今天我严格的告诉你，西方教会没有资格做全世界教会的领袖，因为他们自己的信仰摇摇欲坠，他们对圣经的原则没有忠心遵守，他们对解经已经松懈不得，他们对信仰已经放松。今天许多神学博士可以写千千万万字的洋洋大观，叫他赶一个鬼，经验没有，能力也没有。他们只从秀书搬来搬去得到经验，从实际施工中也没有能力。而今天特别是灵恩派的，他们可以大谈特谈那些多么感人的事情，他们过的生活是非常无为，很不注重圣洁的。所以教会在这条道路中间要回到真理的原则，上帝的话语，否则呢前途是很堪忧的。耶稣对东方说 I am the way， 耶稣这句话对西方有意义，因为他说 I am the truth。 我刚才提到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如果你自己找到你可以叫人，那么你叫人的是表示你的已经肯定，但你一肯定你的，你就不能再追求了。这样的话肯定就两种，一种在假的事情上肯定，这是害己害人；一种是真的事情上肯定，这是救己救人的。保罗对提摩太说，你要谨慎自己和自己的教训，因为这样做不但救自己也可以救别人。如果自己的教训是错的，你自己害自己也害别人，就是这样简单。所以耶稣基督在世界上所讲的话，他的生活到底是不是肯定的肯定，是不是可以做个教导人的东西，是不是寻找出来的结果。请你注意，耶稣基督是真理，不是寻找的结果。 你在耶稣基督教导中间没有发现他一面走一面寻找一面告诉人我找到了，没有这个事，因为他是以终极性的权威讲话的。The ultimate authority, the supreme authority, the oral authority of the subjectivity of the truth himself, 真理的本体的绝对权威讲话，所以他讲了没有人可以讲，没有人敢讲，没有人曾经讲，没有人可以讲的话， I am the truth。 你在佛教里面看见释迦牟尼寻找真理，就在菩提树下恍然大悟，也是开始收门开始教导，他就教导他找找找，以为他找到的东西，而找找找找找找找这件事在耶稣的身上从来没有，耶稣从来没有找真理，他说 I am the truth。所以当耶稣说我是道路的时候，对东方人来说很有意义，当耶稣对西方人说我是真理的时候，它的内容很有意义。那么耶稣基督就 I am the truth， 世界上人只能讲 I am seeking for the truth， I am longing for the truth， I am thirsting after the truth， I am chasing after the truth， 我寻找，我跟随，我渴慕，我拥护， I'm lifting up the truth， 有高级真理，没有一个人可以讲 I am the truth。 你看所有古今中外，请你不破万卷书，你能不能找到有一个人讲 I am the truth？ 没有可能。所以呢，英国的 C.S. Lewis， 我相信他是实践中间最伟大的副教家之一，特别他的基督论。C.S. Lewis 后来做结论，把四件事提出来。耶稣讲的这些话只有四个可能：第一，他是神经病的，所以乱讲；第二，他是自高自大、自大狂的讲这些话；第三，他是骗子。如果这三件都不是的话，他讲的这些话，第四个可能性，他本身就是上帝，所以他才叫 I am the truth。 那耶稣基督是骗子吗？你可以在骗子口中听他二十五次讲我实实在在告诉你，而讲的话没有一句是有虚假的。前几天有一个人打电话给我，他说唐牧师某某人要见，而且他是印尼一个大将军的副手，他是很重要的人，他要跟你讨论印尼华人命运的问题。我说我没时间，我明天已经要到伦敦去，我的机票都买了，我不能接待他，不能跟他讲。他说那怎么推他呢？你就告诉他我没时间，我就要走了，我的聚会在欧洲十多天都已经定了，这个很重要的人。我说你对很重要的人说我没有时间。那个人呢，他说唐牧师这样讲不好，不如对他说你不在了，不如对他说你已经走了，那他好好就完了，这样也不必伤感情，讲一点骗话。我对他说请你告诉他我没有时间，我明天决定走了，我不能接待他。为什么要这样爽着呢？我说就是这样爽着，因为我如果讲骗话，我就是上台讲话就没有能力，我能讲实话的时候我一定要讲实话，就是这样简单。哦，对不起对不起，我忘记你是牧师了。他忘记我是牧师不要紧，最怕的我忘记我是牧师，最怕的你忘记你是基督徒啊！你看到了没有？在耶稣基督的生命上没有这样的话，没有一句虚假的话，他没有一句谎言，没有一句不诚实的话，他句句定准。Jesus Christ, the only honest, 100% absolutely honest man in the world. 因为什么？ He himself is the truth. 为什么中国人说理多必诈？因为我们越多懂理啊，就越懂得虚假。越在文化里面，我们就越多做伪君子。我们越修一大堆的礼节，我们越懂得怎样虚装，怎么样虚假，怎么样这个隐藏之中。基督是绝对诚实的，所以当他最困难的当头， 在困难的危机的面前，祭司人问他，你是上帝的儿子吗？他说是就死，他说不是可能就逃。耶稣说是。在比拉多面前，比拉多问他，你是犹太人的王吗？他说是，就可以用证明加罪于他，背叛罗马帝国杀他。如果他说不是，那么可以说我查不出他的什么罪加的罪。那耶稣说是，他是在最困难的时候不妥协不逃避，他诚实的领袖。为什么？因为他这句话是照着他本性讲 I am the poor。 我再说谢斯六是很伟大的，因为谢斯六是这四个假设，他是自大狂，他是神经病的，精神分裂症的，他是骗子，或是他是上帝，只要你选一个，你一定要选。所以他的结论是 If Jesus is not God, then who is he? 耶稣如果不是神他是谁？他竟然超过孔子，超过释迦牟尼，超过苏格拉底，超过摩西，超过亚伯拉罕，超过苏拉斯，他怎么可以讲我就是道路，我就是真理？第三句他说什么？我就是生命。因为历史中间只有这一个33岁不能寿终正寝，在年纪在最青春活力旺盛的时候被钉在十字架上的人，他没有在坟墓里面永远居留，他从死里面复活。这一位对于仇敌对门徒宣布，没有人能夺取我的命，是我自己把我的命放下来，我有权命把我的命舍下，我有权命把我的命取回来。这一位说我就是生命。在 Mel Gibson 的电影里面有个很大的错误，耶稣的十字架上第七句话是非常披露的声音，父啊，我把我的灵魂交在你手里，按着断气。他不了解圣经，圣经说耶稣最后一句话是大声呼喊，父啊，我把我的灵魂交在你手里，然后断气。什么意思呢？他自己放弃生命，因为要死的人是没有理，他大声呼喊断气。所以那个罗马的百夫长马上发现这个死不是普通的死，他就宣布耶稣是上帝的儿子。耶稣是上帝的儿子应该犹太人知道，结果新约里面第一个承认耶稣是上帝儿子的外邦人原来是个罗马兵丁。新约里面第一个明白耶稣要得罪天国降临的不是他的门徒，是一个十字架上的强盗。这些都是在十字架哥哥他上面不讲话的上帝所讲的特别的话。他透过外邦人讲话，他透过大罪人讲话。十字架哥哥他是上帝不显露的地方，但是上帝用不显露的方法显露自己。这篇道我可以另外讲一个钟头给你。圣灵太伟大太傲了，这位耶稣基督被钉死的时候人看他失败，他说成了。这位耶稣人因为他死的时候他说的我就是生命。所以耶稣基督说我就是道路，我就是真理。对东西方有这么深的意义之后，他讲了一句东没有西没有的，我就是生命。你们的宗教领袖在哪里？你们的哲学家在哪里？他们都在坟墓里。我呢，战胜死亡，从死里复活的主。这一位基督有资格为天父说，父啊，我已经把永生赐给你所赐给我的人，因为他是生命的源头。感谢上帝。约翰福音14章16节，成为我们今天在神面前共同相信基督是主最重要的三句：我就是道，我就是真理，我就是生命。如果不接受，没有人能回到父那里去。请问今天你认识了他吗？你是不是跟你的同学一样逢场作戏，用你的青春玩弄感情，用你的青春玩弄信义，用你的青春寻花问柳， 用你的青春花天酒地，用你的青春寻找肉体的刺激，或者你在你年少年轻的阶段中间，用伟大的心灵渴慕真理，渴慕信仰，渴慕上帝的道理，接受基督回到上帝的面前。今天晚上你愿意不愿意做一个决定，对主的主，我在这里，我明白了，我醒过来了，我回头，我相信你，我接受你做我的救主，你愿意吗？你愿意吗？你不是回答我，你回答创造你的主。现在我们低头祷告。